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间，一起来亲近主，学习他的话。我们希望我们所预备的讲道信息能够鼓励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去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行在他的旨意中。在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先来用一首诗歌敬拜神。诗歌的歌名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敬拜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全然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对门徒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是极其难以下咽的教导。基督徒不但不能与恶人作对，为什么还要任由恶人摆布呢？如果我们允许恶人为所欲为，社会岂不是没有公义吗？究竟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什么原则呢？这个教导能行出来吗？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七讲，题目是连左脸也转过来。
我们今天会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来到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这里主耶稣说道：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番教导显然是登山宝训的核心，甚至那些对圣经一无所知的非基督徒也耳熟能详。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建议说，耶稣的意思是不要还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不要还手？为什么要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读这段经文，自然会冒出很多问题。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人打，这样做意义何在？有什么属灵价值？到底这一切想成就什么呢？有人说，意思是必须向自己死。这的确很接近主耶稣的意思。可是，什么是向自己死呢？基督徒习惯了用一些俗语，却一知半解。到底向自己死是什么意思呢？我带查经常常会追根问底，每每有人提出一些建议，我就会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往往用一些自以为明白的俗语，其实并不明白。很多人自以为明白神的话，其实是一知半解，这是教会中的一个大问题。不要做这种人，要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这非常危险。自以为懂，其实不懂。要是我追根问底，向自己死是什么意思呢？恐怕你根本招架不住。想一想，你站在一个人面前，你会如何打他的右脸呢？一般人都是习惯用右手的，所以要用右手打对方的右脸，唯有用手背，好像打乒乓球、羽毛球一样，反手一击。反手一击有什么含义呢？含义非常大，这是极其羞辱的一击。即便在今天的阿拉伯社会，用手背打人以及耳光依然是奇耻大辱。我查阅了犹太律法，他是这样说的：你羞辱人，掴了他一记耳光，他把你告上法庭，你就得赔偿200块 罗马银笔。这笔钱数目不菲，但反手打人耳光就要加倍赔偿，罚400块罗马银笔。可见了解犹太律法非常重要，有助于明白新约教导。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在市面上很难找到，但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背景，才能正确明白圣经的话。必须知道这个常识，根据犹太律法，打人耳光是严重侵犯了人身，你损害了他的尊严，让他蒙了羞，而反手打人耳光是加倍的羞辱，因而也要加倍罚款。第38节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公义的原则。十诫里没有，但摩西律法里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公平吗？社会当然要有公义，你打瞎了别人的眼睛，就得赔上自己的眼睛，砍掉别人的手，就得赔上自己的手，杀人就得偿命，以命抵命，这是公义的原则，是维护公义公平的原则。社会必须要有公义，没有公义，我们根本不能存活。想一想，没有警察会成什么样子？我听说加拿大蒙特利尔警察曾一度大罢工，结果可想而知，人们大肆抢劫，因为有了可乘之机，警察不在，只要砸碎商店玻璃就行了。没有人执法，社会一下子就乱了套。今天的法律依然是以眼还眼，以腿还腿，以手还手，不过是用罚款的方式来还。法庭会评估受害人的腿值多少钱，然后判出你缴纳相应的赔款，也许是5万，也许是10万。可见这个原则依然生效，它是整个法律的基石。法律没有饶恕的概念，向法官求情是无济于事的，法官不会因为你已经懊悔了就一笔勾销。不管你有多后悔，你打残了人的腿，你就得偿还，这是法律的原则，没有饶恕，只有公义。所以主耶稣在5章26节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法律的用意是要遏制犯罪，否则罪恶就会大肆泛滥。人一旦放任自流，真可以坏到无可言说。我从前就提过，人没有了法律会变成什么样子。难怪侵略军可以成为衣冠禽兽，无恶不作，因为失去了法律的约束。身在一邦，本国法律鞭长莫及，又是战争状态，也不受制于一邦法律，除非总司令军纪严明，严惩不贷，但总司令往往放纵部下，结果士兵们屠杀、抢劫、奸淫，无恶不作。日本兵在中国就是这样，如同禽兽，当然其他国家的士兵也是如此。社会必须要有法律，可是为什么主耶稣又说连左脸也转过来呢？这岂不是在废除法律，废除公义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要想明白这段经文，就得知道一个属灵原则。这个原则是，人的思想跟神的思想截然不同，这一点至关重要。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相去天渊，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8节，神对以赛亚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你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只要看看主耶稣的这番话， 就知道神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是多么不同了。而成为基督徒，关键就在于你整个思想更新改变了。当今教会的问题是充满了心意还没有更新的人，很多人穿上了新衣，里面还是旧的，言谈举止、思想意念跟非基督徒毫无二致，却自称是基督徒。上个礼拜我心情相当沉重，因为我发现我们教会跟其他教会一样，很多人的思想还是旧的，还是属肉体属人的，根本没有更新。坦白说，我大失所望，心灰意懒。弟兄姐妹们，教会不可以有论断、批评以及属肉体的思想，我们必须更新。我不愿单单建立教会，而是要建立主的门徒，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是门徒呢？就是思想完全更新了的人。这就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教导。登山宝训并非道德经，而是在告诉我们新人的行事为人。你想成为新人吗？要是不想，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吧。我绝不走旁门左道，唯独走神的道路。我不在意会不会得罪听众。以前我在利物浦教会就说过，即便听众不愿意听，甚至教会空无一人，我也不在意。我只要传讲神的话，毫不妥协。有趣的是，利物浦的会众不愿意离开。我讲到扎心刺耳，每个星期都是如此，可是会众还是继续来听。有的人忍受了整整两年，有时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忍耐这么久。最终要么不再来了，要么生命就被神改变了。弟兄姐妹，你在这间教会只能有两种结局，没有中间道路，要么彻底改变，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教导太久，要么神的话渐渐改变你的生命。整个登山宝训就是在教导我们要心意更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也这样说，但凡基督徒都知道这段经文。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思。我不管你对圣经有多熟悉，我敢说我比在座各位更熟悉圣经。我不会因为虽有圣经知识便另眼相看。请不要对我说你读了很多圣经注解，要是你想夸口，那么我也可以效仿保罗略略自夸了。我花了六年时间学习圣经和神学，又深入查考了很多年，所以别拿圣经在我面前班门弄斧。关键不在于你对圣经明白多少，而是在于你的思想被改变了多少。主耶稣这番话是在说，我们的思想必须彻底被改变。如何被改变呢？改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旧思想，就是属世的思想。我用了两个俗语，就是属世的逻辑以及属灵的逻辑。逻辑是一个系统，一种思维方式。人的逻辑确实合情合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简直无可非议。没有了法律，没有了警察，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耶稣的教导不是给世人的，而是给门徒的。这是一群经历了重生的人。重生意思就是你整个生命以及生命方向改变了，你整个性情改变了，成了一个新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的教导是给这一群新人的。未重生的人根本遵行不了他的教导，只要在这个世界的系统下，那么世界的想法逻辑绝对合情合理，天公地道，社会必须有法律，人必须有人权。一旦有人侵害了你的权利，伤害了你，法律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逻辑绝对天经地义。世界的想法非常合情合理，比如说我需要读书，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需要结婚生孩子，传宗接代，在这个系统下你当然需要这些，一切都顺理成章，合乎人之常情。但属灵的逻辑是运行在另一个层面上，而且在这个层面上属灵的逻辑也完全合情合理。两种逻辑怎么可能同时都合情合理呢？因为两者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运作。你要是属灵人，按属灵逻辑思想，就很难跟非基督徒沟通，他的想法完全是人的逻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不明白你的所作所为生命方式，因为你的思想逻辑生命方式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当然你所做的他也无可厚非，知道一定事出有因，可就是无法明白，因为人的道路非同神的道路。但是要是他完全被世界蒙蔽了，超拔不出世界的想法，那么他不但没办法明白你的思想，还会加以批评，说你是疯子了。难怪耶稣被骂作疯子，他们无法明白他的思想。保罗被骂作疯子，宋尚杰被骂作疯子，在世人看来他们都疯了，因为世人没办法明白神的事情。难怪保罗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的事，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必须知道这是两种思维方式，而两者都合情合理。你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明白世人的想法，可是基督徒往往区分不出这两种逻辑，结果总是用属灵的逻辑跟非基督徒辩论，弄到非基督徒一头雾水。你不能跟他沟通，因为你讲的完全是另一套逻辑。举个例子，你跟父母讲基督，可是他们不认识主，他们心里想他怎么了，本来以为他去了外国会学有所成，可是他回来后却胡言乱语，我们根本听不懂。在他们看来就是胡言乱语，因为完全是另一个层面。当然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以前你跟他们的想法一致，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现在却出现了一道交流鸿沟，必须用很多属灵智慧才能够填补。有时见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争论，真的觉得很尴尬，因为往往错在那个基督徒，他应该知道非基督徒明白不了，必须用另一种方法来沟通。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具有这种全新的思维。这种新思维是什么样的呢？这种属灵逻辑有什么特征呢？首先我们回到主耶稣这一段教导，因为我们必须小心解经，不可以随意发挥。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你的衬衫，不要拒绝，你还要脱下外套给他。有人强迫你扛着行李走上一里路，那么你也要欣然走上两里路。这是罗马颁布给征服国的法律。罗马政府可以招募当地的人民做搬运工，但也限定不可超过一里。主耶稣还说，如果有人向你乞讨，不要拒绝，要把他所需要的给他。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呢？属世的思想特征是拿拿拿，尽量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而属灵的思想，就是神的思想的特征是给，给的不可思议，似乎不应该给，也没有什么可以给的，但你还会尽量给。这就是属灵人的生命，即便没有义务付出，还会付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的想法思维改变了，你变得乐意施舍。所以第一点是，属灵人渴望给，不愿意拿。希望你自我省察，具体来说，你喜欢给出吗？刚才我说教会充满了属肉体的基督徒，尽管外表是基督徒，可是思想根本没有改变。也许你觉得这样说不公平，既然如此，请诚实回答，你到底喜欢给还是喜欢拿？我恐怕答案是后者。有一次跟一位弟兄谈话，他对我说，神对我真好。我问，怎么个好法呢？他说，这次度假我分文未花。我问，怎么可能呢？他说，有人帮我付了一切费用。我听了真难过，难道他没有想过别人得破费吗？但这是典型的属肉体基督徒的想法，他们喜欢得到，还以为是神的祝福。去吃饭，别人付了账，便说感谢神，神对我真好，我免费吃了一餐。难道他们没有想过别人得付账吗？有什么可以庆幸的呢？你并非没有钱，却让别人付账，然后说神对我真好，这完全是属肉体的想法，只不过裹上了宗教外衣。由此可见，我们的逻辑还是属肉体的，喜欢拿，不喜欢给，想的是我能拿多少，而不是有机会给人真好。每每给人就不高兴，心里想，为什么这餐饭得我付钱呢？为什么他们不付钱呢？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运作的。不妨用这个尺子量一量，就知道自己的想法到底属不属灵了。使徒行传20章35节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罪的特征就是拿，没完没了。看看十诫，每一诫都是在禁止你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十诫说不可贪心，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想拿却不该拿的东西。罪的本质就是拿，而且贪得无厌。你有贪欲很危险，因为下一步就会拿不义之财了。有些东西是不该拿的，比如单位里的东西，你有没有拿呢？你在这单位工作，便有权利拿单位的东西了吗？到什么程度就会由拿变成偷呢？如何划定界限呢？我们以为拿小东西不是偷，拿大东西才是偷，但拿一块不值钱的橡皮，跟拿一台价值不菲的打字机，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本质上有所不同吗？ 总之你都是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罪的特征是拿，要想远离罪，就必须在本质上改变，不再喜欢拿，而是喜欢给。所以第一点是，属灵人喜欢给，不愿意拿。他意识到罪的本质就是没完没了地拿，所以一旦改变了，一切就都颠倒过来，乐于施予给别人。第二点是，属灵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公义的标准，是用来惩罚罪犯的。但主耶稣却要我们转过左脸让人打，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伸张公义吗？难道我没有权利上告法庭吗？但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要我们放弃权利，真是太难了。现在就明白向自我死是什么意思了，就是整个思想彻底改变，宁愿给不愿意拿，甚至给出自己的权利。他伤害我，我有权利要求伸张公义，但我愿意放弃权利。每每遵行这些教导，世人会看你是个大傻瓜。旅居伦敦的期间，我遭遇了一桩交通意外，肇事者是一位女士。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喝醉了或者吃了药，总之有些神志不清。我正在干道上行驶，她突然从支线上冲了出来，一下子撞上了我的车门。我想开到路旁停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她随即跟在我后面又撞上了我的车尾。我下了车对他说，夫人你怎么了？难道不知道你在支线我在干线吗？你冲出来撞上我的车门不说，又撞上了我的车尾。他很紧张，全身颤抖，说我的闸失灵了。我说好吧，请稍等一下，我去报警。在英国发生了交通意外必须报警，警察来了，检查了一下他的车闸，发现一切正常。很明显的，他是错把离合器当闸踩了。这还不算太糟，有的人错把油门当闸踩了，我就亲眼目睹过。肇事者是个见习司机，那次车祸特别严重。但这位女士不是见习司机。我的车损坏得很严重，需要一大笔修理费。但交谈之下，他似乎非常紧张慌乱，更重要的是原来他是个犹太人。我觉得他很可怜，便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我不向他索赔，在世人看来我真是个大傻瓜。我想让他知道我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基督的缘故，结果可想而知，我的保险费大幅上涨，本来可以要求他用他的保险金为我付修理费，但是我放弃了权利。有时在世人看来，基督徒行事真愚蠢，但是要是我的见证能够帮助到他，那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关心的是他的救恩，不是我的车。我们有权利，却弃而不用。我们可以坚持权利，也可以放弃权利。成为基督徒，就是心意更新了，不断放弃自己的权利。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三到十五节，保罗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我。他说，身为神的仆人，难道我没有权利出去做工挣钱吗？只有你可以挣钱，神的仆人就不可以吗？难道神的仆人没有权利结婚吗？独有我跟巴拿巴就得单身吗？他继续说，我们不是没有权利，而是没有使用。可是我们没有使用自己的权利，也成了罪过吗？ 神的仆人往往左右为难，在人看来他怎么做都不对，用权力招人非议，不用也招人非议。难道神的仆人没有权力度假吗？唯独你可以度假，我就不可以吗？可是每每度假，为什么还招人非议呢？难道必须昼夜工作直到累死吗？难道我就不能休养一下身体吗？这是什么想法呢？人们以为神的仆人没有权力，可是不用权力，有人会说你太不注意健康了。神的仆人怎么做都不对。保罗说，难道我没有权利结婚吗？可是他放弃了结婚，众人又说，为什么你不结婚呢？太不正常了，每个人都应该结婚。犹太人认为每个男子都应该结婚，难怪保罗承受了很多压力。他们想，这个人真奇怪，不正常，也许生理有毛病，应该去看医生检查一下。保罗坚决不受哥林多人的钱，他知道哥林多人太属肉体了，思想还没有达到门徒应该达到的水准，所以他坚决不收，免得他们洋洋自得。可是他们又样样不乐，他们心里想，为什么不收我们的钱，宁可出外工作？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本来可以教导我们，可是你却出去工作挣钱，为自己的生计奔波。保罗并没有经常为自己的生计奔波，他接受了腓立比、马其顿这些穷教会的礼物，唯独拒绝了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人的东西他一概不收，难怪他在哥林多后书11:8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当然那个年代邮寄条件不便利，汇款时不时地会单延，保罗只得一边出去工作，一边等待汇款。可是哥林多人却样样不乐。弟兄姐妹，难道我没有权利出去工作赚更多钱吗？我出去工作就犯法吗？难道我必须过这种似乎靠教会救济的生活吗？牧师就一定得过这种生活吗？牧师没有权利吗？但关键是属灵人放弃自己的权利。很多神的仆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否则就不会服侍你们了。为了传福音，他们唯有放弃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出去工作赚很多钱，过好日子，业余时间才传福音。人人都有权利这样做，所以保罗说，独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吗？属灵人有权利，却甘愿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你有权利，但从你甘愿放弃多少权利，就能看出你的属灵生命到了什么程度。传福音不在乎口才，也不在乎知识，而在于愿不愿意放弃各式各样的权利。蔡亨利是一位中国弟兄，他在属灵上给了我很多帮助，可以说他是我的属灵父亲。他不愿意结婚，难道他没有权利结婚吗？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但是他决定为了主，为了福音而单身。他本来可以有自己的家，却放弃了这个权利，好专心侍奉神。尤其他当时政治动荡年代，他深知会经受很多苦难，所以宁愿独自承受，不想连累妻儿。当然牧会就不同了，蔡亨利弟兄没有牧会，牧会工作不宜单身，一个单身汉跟女孩子说话就会生出很多误会。但传福音工作往往单身最好，因为必须到处奔波，要是有家庭就得经常骨肉分离，家人受苦，自己也受苦。属灵人放弃自己的权利，要是主耶稣没有放弃天上的荣耀，那么我们哪里有今天呢？战乱年代 难道只有其他人可以逃命，蔡亨利就没有权利离开中国吗？他放弃权利留了下来，多谢他留了下来，否则我就没有今天了。感谢神，他跟耶稣一样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要放弃权利呢？因为这就是整个饶恕的精髓。不放弃权利，怎么能够饶恕呢？有人踩了我一脚，鞋子本来刚刚擦过，结果立时就有了一个脏脚印，我可以说给我擦干净。我当然有这个权利，可是我说没关系，意思就是我不坚持自己的权利。整个饶恕的精髓就是放弃权利。属灵人总是放弃权利，宁愿饶恕。你打了我一巴掌，我有权把你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但我放弃权利，就是说我饶恕你，因为基督的缘故，我饶恕你，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要饶恕呢？因为神饶恕了我们。要是神坚持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会如何呢？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没有活在他的律法下，天天悖逆，不荣耀他。要是他坚持自己的权利，哪怕单单一样权利，就没有人能够存活。神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所以耶稣要求我们必须效法他，饶恕人。我们蒙神赦免了罪，又怎么敢坚持自己的权利呢？第三点，属灵人是被基督的爱推动。为什么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呢？我们所做的远远不只是不还击，而是以善胜恶。我们是在运用神赐下的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爱。为什么犹太人要将史提凡置于死地呢？是不是他说了什么不符合圣经的话呢？根本不是。犹太人这样做违背了当时的法律。史提凡有权控告那群暴民，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可以说神会咒诅你们，但他没有这样说，他求神饶恕他们。要知道，你说饶恕的那一刻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基督徒不坚持自己的权利，因为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了。如何改变了呢？他不再关心自己，而是关心别人，希望别人得救。神饶恕了我，所以为了基督的缘故，我饶恕你，希望你能得救，能得到神的爱。正因如此，我放弃自己的权利，我要以善胜恶。史提凡的死是保罗转变的重要因素。想一想，假如史提凡坚持自己的权利，又怎么能够给保罗做见证呢？要是我坚持自己的权利，又怎么能够给别人做见证呢？我无非跟非基督徒一样，都坚持自己的权利，这样又怎么能够体现出爱呢？那位女士撞了我的车，我便说我们一起上法院，我要索取赔偿。每个非基督徒都会这样做，我又怎能向他做见证说神爱你呢？那就是空话了。我必须放下权力，向他表明神的爱。我这样做在世人看来真傻，但世人如何看我无所谓，关键是神如何看我，关键是我身为基督的门徒应该如何行事。我之所以放下权力，是想迎娶他归于基督。我的几百英镑修车费重过他的救恩吗？权衡之下，我觉得他的救恩更宝贵，所以便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有人打了我一巴掌，我可以把他告上法庭，但权衡轻重，哪个更重要呢？是罚他的款，挽回我的尊严，还是拯救他呢？ 属灵人考量的是如何迎娶对方归于基督，而不是如何讨回尊严。由此可见，主耶稣的教导在属灵层面上非常合情合理，按照属灵思维就一定会这样思想，而按照属肉体思维当然会以人的逻辑去思想，那个女士撞了我的车就应该向她索取赔偿，这样她也可以汲取个教训，下次不能这样开车，这也是合情合理。但我是在属灵层面上思想，让基督的爱改变他，这样他就不会重蹈覆辙，因为他会成为新人。哪一个方法更好呢？你是在用哪一种逻辑思想呢？要自我省察，你心意更新了吗？有新思想了吗？成为基督里的新人了吗？不妨测试一下，你关心别人的救恩胜过关心自己的权利吗？为什么你觉得无法遵行这种教导呢？因为你想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是你关切那个人的救恩，希望基督的爱能够改变他，那么你就不会在意能否得到赔偿了。你打了我一巴掌，没关系。要是我的爱能够让你得救，那么就多打我几巴掌吧。基督能够为我的罪而死，难道我不能忍受小小的巴掌之苦，好让别人得救吗？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为什么要多次忍受挨打呢？就是为了能够迎娶他们归向基督，成为新造的人。总括来说，我们看见了三点。第一，属灵人知道罪的特征，就是只愿意拿不愿意给，而属灵人已经被改变了，乐于施予。第二，属灵人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他明白饶恕的精髓就是放弃权利，只要不放弃权利就不会饶恕，而我们得到了神的饶恕也要饶恕别人。第三，属灵人是被基督的爱推动，关心别人的救恩，所以他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不在意自己的生命。他知道爱是最有能力的武器，能够迎娶对方。传福音不在于整天跟人谈论圣经，而是在于别人能够从你的生命行为上看见你是哪一种基督徒。你挨了一巴掌便将对方告上法院，这是所有非基督徒都会做出的反应。但是你出于爱，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挨巴掌可以让你得救，那就再多打我几巴掌吧。把我的外衣给你可以让你得救，那就拿去吧。多走上一里路可以让你得救，那么我甘愿多走上一里甚至二里。这就是属灵人的态度，你明白了吗？要在神面前省察我们的内心，省察我们的生命，看看是不是真的改变了。唯有被圣灵充满重生了，才有能力遵行这种教导。一旦明白主的教导，就得去遵行。做基督徒远非明白耶稣的教导而已。有人自称明白圣经，那又如何？你可以了如指掌，可是你越明白圣经，就越责无旁贷。必须遵行圣经的教导，而且要靠神的能力遵行。神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根本遵行不了，所以才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生命。但纵观当今的基督徒生命，根本不需要圣灵，因为他们跟非基督徒毫无二致。难怪这些基督徒不知道要圣灵有什么用。而一旦意识到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要活出与世人截然不同的生命， 要在世上发光，那么你就知道你必须仰赖神的大能了。愿神向我们的内心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7讲，题目是连左脸也转过来。一个真正属灵人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尊严或得失，而是别人的救恩。正因如此，即便被人恶待也不会怀恨在心，他会靠神的恩典善待对方，好让对方也能得到神的救恩。这就是主耶稣呼召我们活出的生命。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活出与世人截然不同的生命，吸引人归向神。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8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主啊，愿你拉着我们的手，在风雨中坚持。主啊，愿你牵着我们的心，飞往世界各地。
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传遍地的四极。
走走走，跟随